第九章，党的十二大以来的入党誓词。一，党的十二大党章增写入党誓词。1982年9月6日，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并正式载入了入党誓词。党的十二大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总结了以往入党誓词问题的经验教训，决定将中央审定的入党誓词写进新党章，并且新党章明确规定，新党员入党必须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这是继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入党誓词经历了多次变化之后，首次把入党誓词和入党宣誓仪式作为一条要求明确写进了党章，体现了党中央对入党誓词和入党宣誓仪式的重视，也使誓词具有党规党纪的性质。这些做法和规定标志着此后中国共产党发展新党员有了统一的入党誓词，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新党员自行拟定入党誓词的不规范现象，有力地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的严肃性和入党誓词的权威性。同时，举行正式的入党宣誓仪式，并将宣读入党誓词作为新党员入党仪式程序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有关党员教材里都有了宣誓仪式程序及形式较为统一的规定，如仪式需按照一、宣布开会；二、唱国际歌；三、向党旗致敬；四、致开会词，宣读新党员姓名和党委批准其入党的决定；五、宣誓；六、上级党委代表讲话等程序逐步进行。会场的布置要庄严朴素，悬挂党旗等。入党仪式的庄严场景和誓词的宣读，能够使新党员对党的性质的认识进一步升华，对其一生牢固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理想信念有持久影响。根据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从1983年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启用了扉页印有入党誓词的入党志愿书。200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将1983年版本的入党志愿书的栏目设置做了部分调整。尽管入党志愿书的栏目设置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和形势的变化略有微调，但入党誓词在入党志愿书上的位置和内容至今一直未变。十二大党章确定的入党誓词是在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下产生的，意在规范和完善发展党员程序，加强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与之前的入党誓词相比，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目标、宗旨、任务、纪律等，全面、系统、科学地把中国共产党党员从组织上入党到思想上入党的条件言简意赅地进行了高度概括， 精确地提出了党对党员的要求和党员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表达了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必须秉持的坚定信念，具有党规党纪的性质，是每一位共产党员在入党时面对党旗必须做出的庄严承诺，对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有约束力。尽管从中共十三大到十九大，党中央多次对党章进行修改完善，但入党誓词均一字未改的沿用，这就说明入党誓词具有权威性和正确性，在广大党员心目中应有崇高的地位。二，党的十二大党章中入党誓词的特点。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党章中的入党誓词首次提出了党员应履行党员义务。1980年，邓小平在主持修改党章工作时，认为党员合格不合格是个大事。党章对党员的义务和权利要有明确规定，要用党章规定的条件来衡量党员合不合格，有履行党员义务的叫合格。所以能否履行党员义务成为衡量党员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之一。这也说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对党员的要求没有放松，反而更加严格。严守党的纪律是对以前入党誓词的继承，但新用一个严字，强调了党的纪律在执政党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党是以严明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铁的纪律，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优势。从建党伊始，党就在自己的纲领中明确地规定了自己的纪律。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也正是以严明的纪律为保证，使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得以顺利贯彻，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严守党的纪律是党组织和党员的最高责任，是党性的表现。保守党的秘密是对红军时代入党誓词严守秘密的继承，重申了在和平年代严守党的秘密的特殊重要性。党和国家的秘密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利益，如不严格保守，就可能损害党和国家的各种利益，影响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们党处在地下斗争和战争环境，严守秘密就是保卫我们党领导的事业，捍卫革命根据地和胜利果实，保护革命同志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而在长期的和平建设时期，尤其是当前，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往来更加频繁，国内一些异己分子和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处心积虑要颠覆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我们同敌特分子外国间谍的斗争也更加复杂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 保守秘密的问题显得更加重要。如果不严守党和国家的秘密，就会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从维护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大局出发，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积极工作是对党员的永恒要求。一方面，在建设时期，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伟大的成就面前，党内一部分同志可能会骄傲起来，贪图享乐的思想可能滋长，不愿意再做艰苦的工作。另一方面，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任务，要解决许多新问题，面对许多新挑战。党员不但要在本职岗位上积极工作，更要带领群众一起努力工作，以敬业、勤业、创业、精业的精神，参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导人民群众投身国家建设的大潮。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应坚决防范和克服工作上的懈怠，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是指一名共产党员的全部生命只属于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生命是党员的义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每个共产党员都要确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的革命人生观。在民主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为民族解放事业浴血奋战的共产党员和优秀战士，为了追求这一目标，从容就义，英勇牺牲，用行动履行了入党之初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辉，树立了我们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当代中国，共产党员更应坚信共产主义的理想必然实现，并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之奋斗终身。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共产主义觉悟，也只有具备共产主义觉悟，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表明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党和人民召唤时，共产党员要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直至生命。这比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提法更加充实和严谨，突出了共产党员特殊身份的风采。这句誓词在平时看来很抽象、很平淡，但到了危急关头，就显得有血有肉，非常耀眼。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体现了观念和行动的统一，表明了共产党员既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又把党的宗旨和理念落实到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题的行动中。十九大党章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最后是永不叛党，这是对土地革命斗争时期入党誓词的恢复，表明有些党员在没有枪林弹雨的和平环境中仍然可能出现背叛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的，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历史学家胡绳也曾这样说过，过去革命时期有叛逃现象，现在也还出现一些叛逃的现象，但突出的是贪污现象的人大量出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叛党。因而无论哪个时期的共产党员在党旗下举手宣誓的那一刻都是庄严而神圣的，它标志着共产党员对人生的重大抉择，标志着共产党员塑造特殊人格的起点。永不叛党是全体党员共同遵守的准则。党的十二大党章中的入党誓词高度概括了党员的权利与义务，表达了党员对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时必须面对党旗的庄严承诺，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时刻牢记和遵守的。这个入党誓词正经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风雨的洗礼，显露出它的魅力。重温入党誓词已经成为凝聚全党的力量、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教育手段，而永放光芒。无论哪个时期的共产党员都要不时地重温入党誓词，按照党性原则进行自我教育，增强党员意识，加强党性锻炼，时刻警示自己，拒腐防变，经常拷问自己是否经受住了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是否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永保共产党员的本色。三、誓词故事。李林森，一个爱岗敬业的领路人，大义无私写忠诚，一片丹心向阳开。2011年7月31日，年仅42岁的四川达州万源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林森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辞世。他是大巴山的儿子，和革命先辈一样，血脉里涌动着火热激情，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他是组工干部，爱岗敬业，锐意进取，努力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李林森出生在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红岭乡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1991年参加工作，他从基层干起，担任过教师进修学校教师、检察院干部、乡长、副县长、副市长， 直到生前担任万源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无论是在哪个岗位，他都兢兢业业、尽职尽责，身患绝症后仍坚持工作，直至燃尽最后的生命之火。1994年，李林森从宣汉县教师进修学校考入宣汉县人民检察院，分配到政工科。单位业务十分繁忙，又没有配备电脑，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那本厚厚的《全院干警基本信息汇总册》就成了李林森天天必看的课本。只要一有空，他就抓起这本汇总册，把信息一一记到脑子里。有个同事几次到政工科，总见他在翻汇总册，就明知故问地开玩笑：你看的是《倚天屠龙记》还是《神雕侠侣》呀？这样入迷。李林森笑着说：这本汇总册虽然枯燥无味，但是把它与大家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与工作效率挂起钩来，它就产生武侠加言情小说的魅力，其乐无穷啊。下班了，他便用报纸包裹起汇总册带回家。妻子把报纸打开一看，见是一本资料，调侃道：我还以为是块腊肉呢。李林森说：想起我的责任，啃它比啃腊肉还香。啃了一个多月，他把这块腊肉消化了，做到了烂熟于心，随便问到其中某个内容，他都能脱口而出，一口一个准。上级一个电话要数据，不管涉及哪个方面，他都可以不放电话当即汇报，准确无误。东陵是个窝，出门就爬坡，当地的一句顺口溜生动地描绘出东陵乡的地势地貌。2002年7月，李林森调到这里工作。刚上任，他就经常深入田间地头，耐穿的黄布解放胶鞋和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就是他离不开的两件宝。2002年8月，当地水稻病虫灾害严重，李林森带领技术人员走家串户，向农民宣传如何防治稻瘟病。他们往往天不亮就从镇上出发，边走边看沿途水稻病虫害情况，了解百姓遇到的难题。一天，在连续徒步走了10多公里，简单吃了个午饭后，经过一条1米多宽的深沟时，李林森突然咚的一声栽进了沟里。当大家把他拉上来时，他痛得脸都白了，在原地坐了好长时间才缓过劲来。大伙儿看他摔得不轻，都劝他回去休息，但李林森却连忙摆手：没关系，我没事。说完站起来又接着往前走。就这样，他冒着酷暑，硬是用两条腿丈量了全乡12个村、97个农业社的每一个角落，也认识了全乡很多老百姓。全乡的水稻病虫也彻底防治住了。而短短一个月里，那种耐磨的黄布解放胶鞋，他穿坏了5、6双。在李林森的遗物中，一大摞记事本格外引人注目。他白天下村，把了解到的情况记录在本子上，晚上回到办公室学习，看见与农村相关的文章 又一字不漏地抄下来。此外，记事本上还满满地记下了困难村民的情况。环山村三组双目失明的孙九金，冠山村一组贫困户桂明珍，红界村五组五保户孙光金。他及时敦促民政救助，自己也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钱进行救济。就是靠着这两件宝，李林森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尊重和支持。2004年9月5日，持续特大暴雨导致洪灾和宣汉县天台乡义和村突发特大山体滑坡，位于黔河上游的五保镇数万群众面临着奔涌洪水围困的险境。共产党员请跟我上。灾情发生后，时任五保镇党委书记的李林森火速组织9个应急分队，吩咐8个村1个居委会，冒着生命危险紧急转移群众。经过10多个小时的生命大搜救，2万多名受灾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全镇无一人伤亡。洪水未退，公路被淹，此后数日，五保镇成了一座孤岛。外面的援助进不来，2万多人失去家园，所有生活物资全被洪水浸泡，交通中断，信息中断，电力中断。除了一身衣服，许多群众什么都没有了。绝不能让一个群众饿倒、病倒、冻倒。在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面前，李林森沉着应对，昼夜奋战。由于长时间劳累，他心力交瘁，体力严重透支。9月21日上午，在去救灾物资发放点途中，他两眼发黑，一头栽了下去。醒来后，他一只手打着吊针，一只手拿出手机询问情况，安排工作。一位县领导责备他不要命了，强行夺走了手机。事后，他对身边的人说：“尽管领导是出于爱护才这样的，可一想到被夺去的手机，就觉得空落落的，就像战场上的士兵被夺走了武器。”由于李林森长年累月熬经守夜的忙于工作，过度透支身体，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2009年，他被诊断为肝癌晚期，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李林森夫妻二人懵了，生命进入倒计时，最后的路该怎么走？经过短暂彷徨后，李林森断然告诉妻子：“不要对外说病情，不能再给组织添麻烦，不能让父母痛苦。”他拿出全部积蓄，又向七弟妹妹借了近15万元，筹集了20万元医疗费，悄悄到北京301医院做了肝脏移植手术。术后2个多月回到万源，他只告诉大家自己只是做了个胆管搭桥手术，就又投入到工作中。尽管经常被剧烈病痛折磨得脸色发黑，身体浮肿，面容憔悴，但他依然不改拼命三郎的本色，审签文件，组织会议，接访群众，下乡调研。只有中午或晚上，他才会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医院打静脉留置针。因为太操劳，李林森出现严重的术后排异反应，转氨酶陡升到300多，手指、脚趾关节开裂，拿东西、走路钻心的疼。 他赶到重庆大坪医院复查治疗。刚到第一天，就接到万源市委的电话通知。第二天召开市委常委会，他当即要求出院。主治医生很震惊：“你哪里是来治病的？简直是把生命当儿戏！你今天敢走，今后就不再收你入院。”医生，事情紧急，我必须得回去呀。李林森丢下这句话，连夜赶回了400公里外的万源。凭着莫大的勇气和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李林森拖着重病之躯坚持工作了1年09个月。2011年4月20日中午，参加完市委会议，病情严重恶化的李林森被家人送进重庆大坪医院。经诊断，李林森又患上肺癌，同样已是晚期。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李林森平静地给万源市委书记王成军发短信：“对不起，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实在难以坚守岗位，请求辞去组织部长职务。”直到这时，朝夕相处的同事才得知他隐瞒重病绝症已近2年。住院期间，李林森把病房当成了办公室，每天通过电话了解工作情况，对重要文稿亲自修改把关。一天，为了商讨乡镇党委换届文件修改，足足打了2个多小时电话，直到手机没电。他好像完全忘了自己是个癌症晚期病人。2011年7月31日，听妻子念完达州市两会新闻的李林森，永远地闭上了双眼。弥留之际，他向市领导发出最后的短信：“感谢领导的关心关爱，自己的工作远没做好，惭愧呀。”不争气的李林森。正如李林森所说的：“我不是怕死，不是怕取消我的职务，我是怕该做的事没有做完。”在他生命的尽头，病床上仍摆放着随时要审阅的文件，他最高兴的还是谈工作。李林森用对党的忠诚构筑起坚强堡垒，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忘我工作精神，践行了党旗下的铮铮誓言。